在孩子面前认错。你要做这样的示范，而不是告诉孩子说你做错事情就要诚实的认错，然后孩子看见你做错事情都盖来盖去的。换句话讲，所有的人都会犯错，你同意吗？包括父母，包括子女。所以当你犯错的时候，你在孩子面前所做出来的，如果是遮盖，如果是想办法掩饰或是推脱责任的话，子女学到的就是你这一套了。哦，他不可能是就照你所说的去做，他会看你怎么做，他就跟着做。哦，我们看十五章第一节。所以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告诉我们，当人做错事情以后，害怕的反应是逃避，啊，推卸责任。哦，好，这是创世纪十五章呢，是亚伯拉罕为了救他的侄子罗德，啊，去跟那个四国联军，哈，四国联军跟五国联军打仗，啊，这个叫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四国联军打大胜仗，那不幸呢，罗德就住在那个五国联军的其中一个小国的那个附近，所以就被人家当战利品，整个都被抓走了，哈。那亚伯拉罕其实是有点伤心的，因为这个侄子，哦，他从小他爸爸死了，他就从小拉拔他，把他当自己儿子这样带，哦，他长大以后呢，因为他自己有家有业的，大家在抢那个井水，哦，仆人在吵架，那亚伯拉罕觉得这样不好，说不然我们保持一点距离，哦，不然一天到晚为了水在那边打架也不好了，啊，就跟他侄子很大方说，啊，你先进啦，你挑东我就往西，你往西，啊，这个侄子就老大不客气，照理讲你侄子人家叔叔从小把你拉拔，哦，你应该说潘先生叔叔你先挑，哦，这个是很起码的礼貌嘛，哦，连这个他都不做，他都不客气的看来看去，哦，那个索多玛俄摩拉那里是像伊甸园一样，哦，根据那时候描述，不是现在去那个沿海，哦，那时候是平原，然后河流，哦，水很好，他一看到啊，这边都是那个不毛之地，那个丘陵地，哦，没有什么好玩的，他就说哎，我要那一块。那亚伯拉罕就好吧，他已经开大口说随便你挑，你往西我就往东，啊，他要往东他就 留在山地了，哦，好，那这是第一个伤心的事情。第二个他被抓了，对不对？亚伯拉罕那个做叔叔的那种责任又来了，哦，虽然这个侄子他可以不理他了，因为他已经儿子分开了嘛，都分家业了，哦，他就带了318个壮丁追杀、啊，他们在庆功宴就是喝酒喝得烂烂的，就不小心就给亚伯拉罕追上了，哦，把他们杀得乱七八糟的，然后就把罗德都抢回来，把所有那五个小国的那个东西被夺去都抢回来了。那抢回来还碰见两件事情，一个是那个撒冷王就端的面包跟酒出来，啊，跟他庆功宴，那亚伯拉罕就把夺的战利品十分之一给撒冷王。第二个是索多玛王就出来说，欸，东西都给你人 给我就好了，就是说不好意思你抢回来的嘛，那财产算你的，可是我的人还我就好了。可是亚伯拉罕说，我去以前我跟上帝发誓过，这一次是你保护我，我318个人要去打那四国人，你根本 不可能嘛，哦，如果这样的话我绝对不会在这次当中获任何利益，所以我绝对不跟你了。可是我下面这些罗应该给一点那个犒赏，你就给他们就好了，我不拿，哦，这个是亚伯拉罕看出他那个泱那个大风度了，哦，那在那样的情况下呢，那个事情过了以后，就这个故事，亚伯拉罕表现的很有信心，很有风度，对他的侄子，对那个索多玛王，对撒冷王，哦，都表现我们觉得可圈可点。可是其实他的内心是害怕的，因为他得罪了四个大国。好吧，这次人家喝醉酒被你打得乱七八糟，人家不会报仇吗？人家不会把剩下的部队弄一弄回来拼你吗？啊，那你有得拼吗？他是一个家族的人呢，人家是四个国家的联军，他把人家揍扁了。你有看过那个黑道追杀，哦，你趁着人家喝酒把人家扁了一顿，然后你就开始跑路了，为什么？人家会追你啦，人家怎么可能白白的给你，对不对？这个就是互相报仇，一定会的嘛，啊，你就看到这个背景就是这样，他害怕，所以耶和华跟他说，你别怕，我给你去，哦，这个是那个背景，哦，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去嘛， 我是你的靠山，我是你的盾牌啦，就是 有什么人家射什么来，我挡在你前面，哦，还不只是保护你，还要大大的赏赐你。那亚伯兰说，其实我的问题不是敌人啊，我的问题是我没怕没敢抓，哦，根本没有一个孩子啦，那你给我的什么保护啊赏赐啊，那什么，我已经老了，我走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哦，所以他就跟上帝提出那个，哦，那大概是我的家就是大马色人的了，然后往下，哦，没有儿子了。好，再来。那耶和华就跟他说，这个问题我会帮你解决，你到外面来看看那个星星，将来你的后代就跟星星一样多。亚伯拉罕就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他为义。这个因信称义的圣经的第一个是在这里，换句话讲，就是平白没有证据的一个儿子都没有的情况下，上帝跟他说你的后裔会这么多。亚伯拉罕说 OK， 你是上帝，你说了我接受，虽然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有儿子。所以信心就是冒险，我常常讲过，所以信心其实有害怕在里面，因为没有 guarantee， 没有保证。上帝就是空口说白话，就是嘴巴说，我会给你这个，那你敢信吗？所以圣经说，信就是所望之实的确据，未见之事的实底。信跟没有看见是连在一起的，因为没有看见，所以才需要信，因为没有看见，所以信心就是可能会落空。我再讲一遍，你信上帝有可能会落空，在有可能会落空的情况下你还信，那个才叫信。如果说 give me evidence， 给我100%的证据，那你是屈服在证据下面，你根本不需要信心啊。所以我们说婚姻的幸福是建立在信心的上面，表示现在追你追得要死的男孩子，有可能10年后就追别的女人追得要死，这个就是冒险。当你在结婚的誓言上面你说是我这一生就是要爱他的时候，即使你冒很大的危险，因为站在你旁边这个人没有办法保证绝对中间不会出状况，不管是他身体出状况，或是他心理出状况，或是他的人际关系出状况，都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敢嫁他，那个就是伟大的信心，哦，那是这个信心让两个人愿意在一起啦，哦，那在这里就是信心来赢过害怕，这样讲对吗？哦，害怕就是自己要想办法，可是上帝跟他说我做你的盾牌，我还会赏赐给你。所以这里处理亚伯拉罕两个人，第一个是他的侄子很狠，把所有的好处都囊括进了，让亚伯拉罕的留下的土地就是比较不好的，所以亚伯拉罕的经济前途有问题，被那个贪心的侄子把他压缩了，所以上帝说我会赏赐你，这是回答亚伯拉罕经济危机的那个一个答案。另外一个是他得罪了四国联军，这四国联军可能回过头来要追杀他，这是第二个答。所以上帝跟他说你不要怕，不管你的经济害怕，我们回去原来那里第一节，我是你的盾牌，这是对那个四国联军的害怕，我要赏赐你，这是对经济的害怕，因为罗德抢的那个好的地方嘛，所以不管是经济问题是他的安全问题，上帝说你相信我，那亚伯拉罕就相信他，所以他就变成信心之父，这是第二个害怕。我们看18章15节，好，这是撒拉的害怕。上帝说给他一个儿子，结果75岁的时候跟他讲，然后在那个四国联军以后又跟他讲，讲了好几遍，结果上帝讲完，就因为上帝没有讲说什么时候给他儿子，这一点是上帝很聪明，他这个时候我会给你一个儿子，等了25年，等到24年的时候，中间呢亚伯拉罕还讨了一个小老婆，就是为了生不出儿子还搞了一些事情，然后到了24年的时候，上帝就带了两个天使来跟亚伯拉罕拜访， 啊，就跟他说，说你将来会生一个儿子。这个老婆在厨房偷听他们客人讲话，应该东方的习俗是这样，就是客人来的时候，女人不上桌，女人是在厨房，可是女人可以在那个客厅的旁边偷偷听客人讲话，大部分都是这样，因为她也好奇，想知道说，到底那个来访的客人跟我老公在说什么中啊？结果给她听到了那个在讲说，啊，美女，你某位生囝呢吼，那个沙拉就冻未掉，啊，你母啊都拢无月经啊，你我根本就没有月经的，你在讲什么？你这个外来客根本就他不知道那是上帝，他以为是外面来的客人在讲好听话，说啊，我见啊，你某位生啊，没问题啦吼。他就笑出来，结果那个客人还耳尖呢、啊，后面有人偷听，结果那老婆说没有啦，我在打草鱼啦，就是要端出来。你不止偷听，你还偷笑，没啦，这个就是害怕。莎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他说没啦，你实在有笑啦哈。好，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害怕，就是没面子的问题，面子的问题哈。亚当害怕是处罚的问题，亚伯拉罕害怕是经济安全还有人身安全的问题。这里我开始提到有一些让我们害怕的，那这个是很简单，没民主啦，当众认罪，其实不是大的不了，说啊，拍谁，我以为你们在讲的话根本天方夜谭，所以我就笑出来，这样就好了嘛。他没有，这个女人家他就说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笑没有笑。那个客人说有啦，啊，不然我录音好不好，我给你听，我跟你听好不好？那结果呢，就为了这句话，他的儿子就叫阿孝。你知道以撒的意思就是孝，所以每一次他以后叫以撒就想起来我在上帝面前偷笑被上帝抓到了，就是让这个妈妈终身不会忘记有发生过这么一个糗，是很小的事情。可是有时候我们想一想哦，我们为了面子的问题有时候会搞一个大篓子，捅一个大篓子，会不会就是为了面子，面子怕没面子也是一个很大的害怕。好，我们看生命记31:6-8，好，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不撇下你，不丢弃你。这是约书亚要接任大将军的时候，摩西快退休了，上帝说你要死了，所以你要交代，所以把约书亚带来。约书亚跟摩西从小就跟摩西看过上帝的那个，可是约书亚还是会怕。当你开始要接重任的时候，会很害怕，怕那个担不起。前面摩西只是带着以色列人在旷野绕来绕去，约书亚是要带他直接进去短兵交接，真的要打仗，所以他害怕。所以在这里上帝就透过摩西跟他说，你们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不要畏惧，耶和华神跟你同去，不撇下你，不丢弃你。这是面临前面的一个大责任，还有面临强大敌人的时候的害怕。那上帝给他减少害怕的理由是说，我会跟你，我会陪伴你，我会保护你。那这个也是上帝在这里跟雅各说的话，说我跟你做会，有子弹来我挡着了，就是我陪你，第二我会保护你，大概这两个，就是陪伴跟保护。好，再来我们看诗篇23:4，好，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个我讲过好几遍，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还会行过死荫的幽谷。有人一直以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应该是只有青草地跟溪水旁，是这样吗？你的一生都是春花，然后就是和风许日，然后都是很好，没有，是有那个没有错，是有那个得意的时候，春风来的时候，但是也有困难的时候啊。这个困难这里就提到了哈，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那在死荫的幽谷需要有人陪伴， 一般来讲小孩子会怕黑，小孩子电灯一关掉会怕，可是如果妈妈在旁边很黑他也不怕，他就抓着妈妈，他知道有妈妈在旁边，所以这个有人陪伴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万一这个死因幽谷真的有危险来的时候，这个陪伴的人不是只有白白的陪伴，他会想办法来挡，会保护他。所以他说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为什么需要两个武器，一个杖一个竿？因为死因的幽谷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外面有会让你致死的敌人，第二个是你可能自己变成会把自己致死的变坏，所以就需要两个东西，杖是把会把你杀死的敌人打退的武器，保护你免于遇到坏人受坏人伤害，竿是把你自己要变坏然后把自己置之死地的那个可能性把你挽回来。所以杖是头很大，这个是要打敌人，竿头是弯的，是要拉你，要把你拉回来。所以要记得死因的幽谷有两个可能的死因，一个是自取死路，一个是碰到死敌，就是有人要把你杀死，这个需要上帝来保护你，一个是自己不小心被引诱走歪路，可能是自己把自己搞死的，这需要上帝把你拉回来。所以他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是让我们脱离这个死因的害怕，上帝给我们这两个恩典。所以我们看马太25:25，好，这个害怕更好玩哈。这个也是讲一个故事，说老板出去出差，然后就把他的下面的下属叫来说啊，我出去哈，这段时间你们就自个儿好自为之哈，一个人给你们啊一些投资的本钱，啊你们我已经叫你那么久，你们自己就投资吧，啊我回来的时候看你们投资结果怎么样。记得老板并没有要求他的这三个部署一定要赚钱，只是要他们好好的去做，好好去做。结果有一个拿到10,000块的就去冒险了，去做5,000块的也去做，那1,000块的想一想，人家10,000，人家5,000，我才1,000，万一不小心做下去血本无归的话，到时候主人回来就不好交代。所以他用的话很简单，回家里挖个洞把它埋起来，至少本钱一定在，没有不会亏。所以他怕什么？他怕亏，这样讲对吗？他怕亏，因为这行李没包摊的啦，这样说对吗？我们做过生意就晓得哪里有一包赚的，只有上班是包赚的啦，啊赚不多啦，对不对？就是老板就是时间到就给你薪水，不管公司怎么样，除非公司垮了，那就当然大家都没工作嘛，所以做生意是冒险，对不对？对不对？这很明白的，我讲过，信上帝是冒险，信就是冒险。那耶稣在这边讲那个故事也是很清楚的，上帝给每个人机会，给他才华，然后你敢不敢去冒险？冒险就是有赚有亏的可能才叫冒险，如果包赚不亏的那个叫保险，对不对？那个不叫冒险。我就记得如果你有多的钱你要买那个股票的时候，要买共同基金，那个你的那个什么 financial consultant， 你的那个投资顾问哈，会跟你讨论说这个市场的这个产品有三种，有一种叫高风险，一种叫中风险，一种叫低风险。啊你几岁，你还有几年要退休，那么越接近退休年龄就越不要冒险，因为可能会血本无归。可是你越年轻的话你可能有本钱，因为日子还长，他可能会翻身，所以你就可以冒险。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我有一个亲戚，那时候就是这样。那会这样就是因为台虎教会跟长老会一样，有考虑到牧师退休，牧师普通薪水不会太高，那退休就没挖啊，教会就要扛牧师，也教会也太重，所以就想到用保险的方法，用这个退休金的方法，然后就规定每一年应该要给牧师一个月的退休金，那怕牧师就拿去花，因为薪水常常不够，所以就会把那个一个月那个也花掉了，很容易啊，就是一下就花光了。我在美国做了10几年牧师，就晓得那个待遇是多差，是根本活不了了。我的儿子 大学毕业第一个月的薪水，几乎是我当牧师，我是念了博士的薪水的两倍。他是才毕业第一年呢，我看了一眼就哇，原来牧师是次贫，那个近贫的那个是可以活，但是根本就是很勉强。好，所以台虎教会为了牧师退休以后的那个还可以活，就是规定这样。可是怕牧师拿去，所以就规定不可以领。啊，台虎教会就帮牧师要投资嘛，结果就被骗，被骗，骗得很凄惨。有另外一个牧师的儿子，他不做传道，他专门骗牧师的，你知道吗？因为他在教会长大，他知道最好骗的就是牧师，因为太有爱心了。他爸爸是牧师，他就开投资公司，就来跟那个台虎的讲说：“你这个哦，一年保证 30% interest， 保证，然后真的每年就 30%， 很高啊。”结果几年以后呢，人就不见了，什么都不见了。我那一次台虎很惨，所以我牧师退休金就没去了，因为就被骗了。我那次就痛定思痛，然后就开会，然后就叫会友赶快奉献把这个补起来，不然怎么办？这个牧师退休就没有钱，本来说帮他老牧师已经存了好几年了哦。那我是刚去的，所以我是无所谓的，因为我根本还没有嘛。那可是他们就改变说，从现在开始总会不帮你管，你自己管，但是不可以拿走，总会定了一个公司，那你在这个公司里面自己跳啊，我不会啊。我读新人也不教你怎么投资啊，哦，根本干不懂啊，那个什么共同基金都不懂啊，怎么办呢？啊，那个，我那时候在芝加哥，然后有一个亲戚的孩子就是做这个 financial consultant， 专门帮人家，那人家是帮有钱人，可是我这个没钱，可是没钱你没有办法，一年就是一个月，那个你一定要想办法看你放在哪里嘛。有他在跟我说，就刚才我讲那个，他教我的就是这样。那我说我看不懂啊，那你他给我那个哦七八十个那个共同基金，我要哪一个？他说：“我帮你挑好了。”他就跟我，那个时候我就说：“好，我三分之一放高风险，三分之一放中风险，三分之一放低风险，这样的话最保险。”明白的，我还是走那个保险路线，我不想冒险。可是我知道保险的赚不了什么钱，又不甘愿，又想赚钱，所以就弄这样。然后后来美国政府知道说公司给的退休金不够让美国人退休以后有得活，啊，都会来 Social Security 申请，他怕说这事情会被吃垮，所以他就发明一个叫做 IRA。IRA 就是说，除了公司给你的退休金叫 401k 以外，你还有一个你自己可以每一年可以不交税，可以拿一部分你赚的钱投资做你的退休金。好，那后来还有这个，我说好吧，那我跟我老婆说，而且你有没有上班？如果两个只要有一个上班，可以帮他的配偶也立一个。这个 IRA， 甚至后来还发明一个叫 ROS IRA，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 ROS IRA 跟 IRA 不同 ，IRA 是缓税，就是说你今年本来要交税的钱，那时候我们开始用2000块美金，每一个人每一年可以拿2000块美金去投资，这个投资可以换银行换什么都没有，这是你的退休金，那么你今年缴税就少缴这2000块，不是不缴，你将来拿这个钱的时候你要缴回来，这是。Traditional IRA 就是缓缴 ，ROS IRA 是说你先缴税，缴完你有剩下钱的话，你可以放在 IRA， 啊，你最多缴的，所以将来你这一笔钱所赚的钱都免利息、免税，因为你税是缴完的。那对一个经济可以的 ROS IRA 是比 Traditional IRA 划算，因为我现在只要缴完了以后，将来这个赚的钱，连母金跟赚的钱都免税，我的免税是啊，就看你赚多少嘛，哦，啊，那时候我就跟老婆说。我想你虽然没有工作，我有工作吼，啊，台虎给我呢，我们两个一定不够了吼，我们还是节俭一点哦，每一年就省个4000块，然后你2000，我2000吼，但是那是你的，所以你自己决定。那我们那个投资顾问就来了，就又跟我老婆解释半天哦，他说我100%要放在低风险的，啊，我说好吧，既然你100%，我就100%放高风险的，这样两个还可以平衡嘛哈。啊，就这样了，结果那个在几年呢，啊，就1999几年有一次那个股市大崩盘的时候，哇，我还做体操没那个，几乎到快要没有了哦。我老婆那个稳稳的， 他就很高兴。结果到我们离开美国回来的时候，哎，我那个又爬起来了，我那个又爬起来。结果现在我的那个退休金是我老婆的两倍，就是放在那边了哈。你知道那个差别吗？啊，这个背后就是一个冒险的那个观念嘛哈，就是你肯不肯冒险啊？这个人就是不冒险的，他要保证嘛啊，他真的没有损失。可是老板说，你这个是又饿又懒的仆人哦。那换句话讲，耶稣一直告诉我们说，你要信耶稣就是要冒险呐，这样讲对不对？包括你的恩赐，包括你的时间，包括你的生命，就是有可能你会血本无归。啊，最近我们教会社青在处理一个弟兄的问题，我就在想，我以前在小时候常常听见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宣教士哦，外国宣道士到台湾来，台湾人很聪明呢，他知道来听耶稣的故事就有面纹可以拿，他就会来听啊，会来听啊。然后基督教医院就是说，你来听我讲十分钟故事，等一下就给你一张卡片，然后等一下出去的时候就会打折，啊，他就来听啊。那他来听，他不相信啊，他不受洗啊，就是来听啊。哦，那很多人会跟宣道士说，哎，当然就跳的啦，他只是要你的小便宜啦，根本不可能信你的哈，或怎么样？那个宣道士的回答，我现在印象很深。他说：“我也不笨，你知道吗？他聪明到愿意被贪小便宜。你知道那个意思吗？人心都一样啦。你要相信一个上帝，说死后上天堂，我看无嘛。哦，现在家里经济那么困难，我那么对不对？”我看得到的是面粉，我看的是那个。如果说我来，我可以得一点好处，我就来嘛。那信不信上帝，你也没我的责啦。如果你说受洗有一栋房子，我就受洗。可是我心里信不信，你也没有办法啦。我这样讲对不对？有多少男孩子为了要追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就受洗了？有没有？有啊，对不对？滴几滴水也不会感冒啊，对不对？啊，礼拜天早上就这两个小一个小时去礼拜堂打瞌睡，也不是太坏啊，还有冷气啊。啊，这有什么了不得嘛，对不对？男子汉大丈夫嘛。可是我心里面就是不信，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所以传福音的工作，信上帝的工作，其实都是一个不确定的投资啦，就像这个讲的一样，有可能血本无归啊。我在想，如果这个人1000块，因为他比较笨嘛，所以主人不敢给他太多钱，所以少一点，万一搞砸了共估也是损失1000块嘛。如果他去投资真的判断错误，真的回来跟主人抱歉，我搞错了，结果全部赢起啊！主人会不会骂他？我说应该不会。如果他是主人的话，你懂我意思吗？他是老板，他知道，他交给手下有钱，就是有赚有赔，知道吗？只要他看到他没有偷鸡摸鱼，他认真做，结果因为市场不在他的预料范围，真的产生这样的话，应该就是认赔了事了。这样讲对吗？我觉得上帝对我们也是一样。所以他要的只是忠心，他不要成绩，可以吗？哦，你相信他，你好好去做，你觉得你该做你做到，结果一事无成，上帝还是给你奖励。他最后给每一个奖励都是说，你是忠心的仆人。那个赚10000的，上帝给他的奖励跟赚5000的一模一样。所以上帝不在乎成果，上帝在乎你的态度。所以对这样那个投机的害怕不必怕，因为我们的上帝是知道我们这一生在这个世上走信心的路是有可能会亏的，上帝也不要你包赚不亏，没有，他只要你敢冒险，你忠心， That's OK， 这样就好了。这是我的感觉。所以有时候在比如说我决定离开台大去恒春，有人问我说：“你会不会决定错误？”我说：“有可能啊，也许上帝要我留台大，我搞错了。可是我既然是以忠心的态度我去，就算我搞错了，上帝也不 care 了。”你知道那个意思吗？我不久前看一个影片，小影片，就是一个那个基督教的那个什么喜剧演员，然后他得了忧郁症，快要自杀的时候，后来他终于他说：“我是基督徒，我怎么可能忧郁？”你听过这个想法吗？基督徒应该是圣灵充满喜乐，我还是喜剧演员呢。我承认我忧郁，那我不是工作就垮了吗？ 你听过那个就是流泪的小丑吗？这样的故事吗？就是在人家面前戴着面具，然后大家笑着，结果回到后台是哭的要死。他自己有他生命的痛嘛。他那种情况下，后来他就进去住院，吃药，后来他好了。他出来说，其实上帝只要我好好活着，上帝不在乎我的成功或失败。我讲这句话是很重要的，那背后就代表我们人生的路是有冒险的，不要害怕，只要忠心。我们休息一下好吗？大概45我们再回来哈。 OK。